经济学家在那里预测说，
而且有经济学家预测话，
这样经济下转的状况，
这个经济走下坡的状况，
可能还要有两三年的时间，
可能仍然会持续有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生活在这种的处境里，
我们生活在这种的处境底下，
我们都能够十分的了解，生命的确是很艰难的。
相信我们都了解，生命的确是很艰难的。
那在我们自己那一个现有的一个小的世界又如何呢？
在我们现在自己生活着这个现有的小圈子又怎么
样、哦、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精疲力尽，
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筋疲力竭，
我们会为了周围的事情和人感觉到困扰，
为了身边周围的人或者事情感到困扰。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好像我周围的人，
为什么好像我身边周围的人，
都是一些很困难和不合理的不讲理的人，
都有啲好困难而且不可理喻嘅人呢？
这些的人，
呢啲人
可能包括我们的配偶，
可能包括我哋嘅配偶，
我们的上司，
我哋嘅上司，
我们的同事，
我哋嘅同事，
或者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或者我哋家庭里面嘅成员。
这一个人，
呢个人
也可能是我们在团契小组的一个成员，
亦都可能系我哋团契小组里边一个成员。
当我们面对这些的处境和人的时候，
当我哋面对呢啲处境或者系人嘅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在那里发现。发泄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情绪，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泄自己心底的情绪。
我们可能会有愤怒，
我们可能愤怒，
我们可能会有怨恨，
我们可能有怨恨，
甚至我们可能开始积聚许多的苦毒，
甚至可能积出一些苦毒。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根本就会忘记了爱神爱人的这个命令，
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爱神爱人的这个命令。
像一个的试探降服，
向一个试探降服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容易过，
是
逆流而上，
往往比逆流而上去容易。
如果要逆流而上，
如果你要逆流而上，
你要下决心，
你要下决心，
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
啊，好吃力啊，
是很吃力的事，
又是一种的压力，是不是？
又再加上一种压力，是不是？
随波逐流的这样子去，
但如果你是随波逐流地去呢？
想做就做，
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不想做就不做，
高兴就高兴，
高兴就高兴，
高兴就发泄出来，
不高兴就发泄出来，
好容易的事，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一点紧张都没有的，
是一点紧张力都没有的，是不是？
有时候当我自己感觉到很多压力，
当我自己感觉到很大压力，
或者在侍奉里面感觉到灰心的时候，
或者在侍奉上感到灰心，
当然第一个知道的往往是我的太太，
当然第一个知道的往往就是我太太，
她有时候会问，
她有时候会问，
要不要一起祷告，
要不要一起祈祷啊？
我往往说，
我往往就会说，
我不，
我说不要，
我不想祷告，
我不希望祷告，
因为不想祷告，
因为不想祷告
比要祷告容易得多，是不是？
比要去祷告是容易得多，
很多的时候我会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都会这样，
我不想祷告，
我不想祷告，
我现在不要祷告，
我现在不要祷告，
等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再祷告，
等心情好一点我才去祷告。
我想你可能也有这些的遭遇，
我相信你都有过这种经历。
当我们在这些的处境里，
当我们身处这些处境底下，
如果这些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处境，
如果这些是长期性的处境，
经常生活在压力下，
经常生活在压力底下，
经常生活在一些不如意的处境里，
经常生活在一些不如意的处境底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坚定下去呢？
我们怎么可以维持坚定下去呢？
在这些的情况里面，
在这些情况里面，
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的爱神和爱人呢？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去爱神爱人呢？
耶稣基督又如何呢？
耶稣基督又是怎样呢？
当你看他的人生，
当你看他的人生，
充满了各样的困难，各样的试炼，
是充满了各样的困难，各样的试炼，
经常被人误会，
他经常被人误会，
被人错待，
被人错待，
经常生活在这些宗教领袖的这种挑剔的眼光之下，
而且经常生活在宗教领袖的挑剔眼光底下，
他被人诬告，
他被人诬告，
然后最后导致要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导致他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
他一直坚定坚忍的下去，
他一直是坚定坚忍下去。
在这一个后面，
在这个背后，
他的那个生命的推动力是什么？
他生命上的推动力又是什么？
在他的生命里，
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的事情，
是有什么事，
原则，
原则
在那里推动他，
在那里推动
着
他，
使他能够坚持的下去，
叫他能够坚持下去，
使到他能够爱他，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叫他能够爱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呢？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
今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耶稣的生命里，
在耶稣的生命里面
有哪一些的推动力，
有哪一些的推动力
是我们也可以效法的，
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呢？
在耶稣出来服侍的早期的时候，
在耶稣出来服侍早期，
他在约翰福音那里说，
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
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就是父神三位一体的父神差了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三位一体的父神差了三位一体的子圣子来到做他的工作，
为的是要完成神的那个对人的救赎的工作，
为了就是要完成神对人的救赎的工作。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神的工作，
就是要完成神的工作。
他是为了这一个的目的而降生在世界上，
他就为了这个目的降生世上。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降生，
因为他为了这个目的而降生，
所以他没有什么选择的，
所以他是没有选择的。
他来就是要实行天父的旨意，
他来就是要实行天父的旨意，
别无可选择的，
他是无可选择。
那我们又如何呢？
那我们又怎样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选择？
我们有没有一个选择？
可以中途的放弃，
可以选择中途放弃，
在那里不坚忍的爱神和爱人呢？
不在那里坚忍地去爱神爱人。
我想答案也是一样的，不，
我相信答案仍然是不可以。
为了了解这一点，
为了要了解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回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些非常基本的观念。
我们要回去基督教信仰基本的一些观念。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久不久会跟你们分享到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所要鞠的躬。
我时不时会跟大家分享基督徒在神面前要鞠的躬。
今天我想再一次温习一下，
今天希望带大家温习。
在60年时代，
在60年代，
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Francis Schaeffer
教导我们，
教导我哋
在神的面前要鞠三个躬，
喺神嘅面前要鞠三个躬。
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好好的记住。
我希望大家将佢好好记住。
第一个躬，
鞠嘅第一个躬，
就是承认有一位神的存在。
就要承认有一位神嘅存在。
神是存在的。
神系存在嘅。
然后我是被他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然之后我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这是第一个躬。
这个就要鞠的第一个躬。
我要鞠的第二个躬。
我要鞠的第二个躬。
乃是这一个神。
乃这个神。
是我道德生活的主。
是我道德生活的主。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要听他。
我要听他的。
我要顺服他。
我要顺服他。
不是单单在宗教的事上。
不是单单在宗教事上要顺服他。
不是单单在救恩的事上我要顺服。
不是单单在救恩的事上我要顺服。
而是在我整个的生命里我要来顺服他。
而在我整个生命里面我都要顺服他。
他要来控制。
他要来控制，
来管理，
来管理
我如何与人来往，
我怎样与人来往，
这是第二个躬，
这个就是我要鞠的第二个躬。
第三个躬，
我要鞠的第三个躬，
就是有一个客观绝对真理的存在，
就是有一个客观绝对的真理存在。
因为这个神说了话，
因为这个神讲了话，
是用人能够明白的话对我们说了，
是用人所能明白的话对我们讲的。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神的心意。
圣经没有将所有有关神的事情告诉我们，
圣经并没有将所有关于神的话都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所讲的是真的，
但是圣经所讲的就是真的，
是客观的真理，
是客观的真理，
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我们要鞠这三个躬，
我们要鞠这三个躬。
第一个躬，
第一个躬
是神的存在，
是神的存在。
第二个躬，
要鞠的第二个躬，
是他是我们道德的那个主，
就是他是我们道德上的主。
然后第三个躬，
第三个躬
有这一个客观真理的存在，
就是有这个客观真理的存在。
因为他说了话，
因为他讲了说话，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神要鞠的三个躬，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向神鞠的三个躬。
如果这就是属灵的一个旅程的话，
如果这个就是属灵旅程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是不是？
那我们也都没什么选择，是吗？
我们就是要听他，
我们就是要听他说话，
我们就是要爱神要爱人，
我们就是要爱神爱人，
无可选择的，
是无可选择的。
当耶稣看见周围的人，
当耶稣看见周围的人，
因着他所讲的道，
因为他所讲的道，
然后慢慢的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
慢慢一个一个咁离开咗佢，
所以他就问门徒说，
所以他就问门徒话，
你们也想离开吗？
你哋都想离开吗？
你们也要像他们一样走吗？
你哋系咪好似佢哋咁样要走呢？
彼得说，
然之后彼得话：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谁呢？
我哋仲跟从边个？彼得话：
主啊，我们没有什么选择。
我哋冇其他选择啦。
如果我们要有永生的话，
如果我哋要有永生嘅话，
我们就要来跟随你。
我哋就要嚟跟从你。
那我们信徒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哋做信徒系咪都一样呢？
如果我们是在跟随耶稣，
如果我们是去跟从耶稣，
我们也别无可选择，
我们都无可选择，
我们就要来听他，
我们就是要听从他，
要
顺服他，
我们要爱神，要爱人，
我们要爱神爱人，
这是第一个的那一个推动力，
这个就是第一个推动力，
无可选择的，
是无可选择的。
然后来看第二个推动力，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推动力，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六节，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六节，
耶稣到圣殿去，
耶稣去到圣殿，
然后看见那些做生意的人，
看见一些做生意的人
在圣殿里做买卖，
在圣殿里面做买卖，
这些的买卖，
而且这些买卖
原来是为了敬拜神的人的方便，
原来是为了敬拜神的人的方便，
但是现在，
但现在
就变成赚钱的一个机会了，
就变成了一些赚钱的机会，
这个是对那些贫穷的人，
这个是对那些贫穷的人，
对那些从外地来的人，
对那些从外边来的人，
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交易，
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交易，
所以耶稣就说，
所以耶稣说，
把这些东西都搬出去，
将这些东西都搬走，
不要把我父的殿把它当作了市场，
不要将我父的殿作为市场，
在耶稣的心里面，
在耶稣心里面，
为了神的殿，
他为了神的殿，
神的居所，
为了神的居所，
他有一个火热的一个心，
他有那颗火热的心，
不愿意看见神的殿被污染，
他不希望神的殿被污染。
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那里又说，
在约翰福音八章我们都说，
耶稣说我不是被鬼附的，
耶稣说我不是被鬼附，
我尊敬我的父，
我尊敬我的父，
在这些和其他的经文，
在这些和其他经文，
看见耶稣要把神高举起来，
我们看见耶稣将神高举，
他在那里尊敬神，
他在那里尊敬神，
他在那里把他放在很高的位置，
耶稣将神放在很高的位置，
这我们用我们说的他在那里敬畏神，
就好像我们所说他在那里敬畏神，
不是说怕神，
不是单单是怕神，
乃是对着神有一种的惊讶，
而是对神有那种惊讶，
在那里对他的一个称赞，
在那里对他有个称赞，
因为这位神是在高高在上的，
这位神是高高在上的，
千万不可以轻易的来对待他，
你千祈不要看轻他，
这一个对神的敬畏，
这个对神的敬畏，
在圣经里，
在圣经里面，
从头到末了，
由头到末了，
都是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
都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
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
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
最近有一个弟兄借了一本书给我看，
最近有个弟兄借了一本书给我看，
是讲到这一个的宇宙，
是讲到这个宇宙，
宇宙的奥秘，
讲到宇宙的奥秘，
宇宙的伟大，
宇宙的伟大，
当你站在这样的一个宇宙的面前，
当你站在这样的一个宇宙面前，
当你知道在这一个后面有一位的创造者，
也就当你知道宇宙后面有这位创造者，
我想大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都会产生这个敬畏的心，
而且这一个敬畏的心，
而且这个敬畏的心
也包括了，
也都包括了
当我在神的这个国度里的时候，
当我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知道他在我整个的人生上面有权柄有权威，
我知道他在我整个人生里面有权柄有权威，
他在我的事业，
他在我事业，
在我的将来，
在我将来，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我的一切，
我的一切，
他都有那一个绝对的能力和权威，
他都有个绝对的能力和权威，
我在这些的事上，
我在这些的事上，
我对他是要完全的依靠，
我要对他完全依靠，
我离开了他，
我一旦离开了他，
我什么也不能做，
我就什么都做不到，
这是对神的一种的敬畏，
这个就是对神的一种敬畏，
是这样的一个敬畏，
是这样的敬畏，
在那里推动我，
在那里推动我，
要顺服他，
要顺服他，
要听他的话，
要听他的话，
要爱神也要爱人，
要去爱神爱人，
但是这一个敬畏还有另外的一面，
但这个敬畏也有另外一面，
好像我们中文的这个敬畏这两个字用得相当的好，
我相信中文里面敬畏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
是尊敬的意思，
一部分是尊敬，
另外还有一个害怕的意思，
但另外都有一种害怕的意思，
害怕一些的后果，
是害怕的后果。
如果我不听他的话，
如果我不听他讲，
如果我不去爱神不爱人的话，
如果我不去爱神爱人的话，
会有一些后果，
是会有后果的。
那是我要怕的，
这个后果是我要怕的。
当你看耶稣的教导，
当你看耶稣的教导，
你看使徒的教导，
你看使徒的教导，
清楚的看见，
你可以清楚看见。
对信徒来说，
对信徒来讲，
将来有一个的审判，
将来是有审判的。
那个审判跟我们的救恩是没关系的，
这个审判和救恩是没关系的。
那一个的审判，
但是那个的审判
会在那里按照我们在世上所行所说的 来判断，
是要按照我们在世上所行所做的来受判断。
当我一想到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要向他交代我的行为的话，
当我一旦想到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
我的心中会有一种害怕，是不是？
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害怕，
这一个的害怕，
这个害怕
会在那里推动我，
会在那里推动我
爱，要爱神也要爱人，
要去爱神爱人。
但是今天我们很少听到对神的害怕这些的道理，
但今天我们很少听到对神要害怕这种道理。
因为我们时常说神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我们时常听说神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不需要怕，
因为我不怕他，
因为我不怕他，
所以很多时候我做什么都无所谓，
所以很多时候我做什么都无所谓。
而且另外的一个原因，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今天我们的信仰，
因为今天我们的信仰
很多的时候是以人为本的，
很多时候都是以人为本。
我们所强调的，
我们所强调的
是神能够为我做什么，
是神可以为我做些什么，
他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魔术师，
他就是我生命里面那个魔术师。
我要这个他就要给我，
我要这个他就会给
我,
我
他就应该要给我，
我要另外一样东西他就会给我。
如果这是我的信仰的话，
如果这个真是我信仰的话，
那这一个神应该怕我才对，是不是？
那这个神就应该怕我才对，
他要来听我才对，
是他要来听我说话才对。
因为我们有这些的观念，
因为我们有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缺少了对神的那种的害怕，
所以我们今天就缺少了对神的那种害怕。
今天我们经常犯的毛病，
今天我们经常犯的毛病，
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很担心那个人不喜欢我，
我们很担心别人不喜欢我，
而没有去担心神可能会不喜悦，
而不是担心神可能不喜欢。
我们很担心人不赞同我所做的，
我们很担心别人不赞同我所做的，
胜过神不赞成我所做的，
多过担心神不赞成我所做的。
我们看第三个的推动力，
我们去看第三个推动力，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他说，这些事是要人知道我爱父，
这些事是要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知道父怎么样吩咐了我，我就怎么样做，
并且知道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做。
什么事情在那里使耶稣能够坚持到底呢？
是什么事叫耶稣能够坚持到底呢？
在这里看见的是他对神的那个爱，
在这里看见就是他对神的爱。
爱和服从是分不开的，
爱和服从是分不开的。
如果我爱神的话，
如果我是爱神的话，
我一定会听他的命令，
我就一定会听他的命令。
在这里也看到耶稣对神的，在耶稣对神的爱之前，
在这里看见在耶稣对神的爱之前，
先有神父神对他的爱，
是先有父神对他的爱。
当耶稣一出来服侍的时候，
当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受了洗，
有天上有声音说，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说，父啊，因为在创世之前你已经爱了我。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说，因为
在创立世界，
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已经爱了我。
我们从这些的经文，
我们由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很小心的做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很小心的做结论。
因为这一个的父神爱了这一位子，
是因为父神爱了这位子，
所以这一位子，
所以子
也在那里啊，爱这一个父神，
也都在那里爱父神。
他爱，
他爱，
因为神爱了他，
是因为神先爱了他。
我们也熟悉使徒约翰所写的，
我们都熟悉使徒约翰所写的，
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
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
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
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
这就是爱了，
这就是爱了。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
是远先过我们对他的爱，
是远远先过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他？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他？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地爱神和爱人？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爱神爱人？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些的检讨，
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些检讨，
来温习一下，
来温习一下
神是如何的爱了我，
神是怎样去爱了我们。
在哥罗西书那里说，
在哥罗西书那里说，
虽然你们从前也是和神隔绝，心思与他为敌，行为邪恶。
虽然你们从前是与他隔绝，心思
与他为敌，
与他为敌，行为邪恶。
然后大家熟悉的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那里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神这样爱了我，
神这样爱了我，
神这样的爱了你，
神这样爱了你。
在约翰牛顿的墓碑上有这样子的话，
在约翰牛顿的墓碑上有这个说话。
约翰牛顿，
约翰牛顿
曾经是一个异教徒，
曾经是一个异教徒，
是一个放荡的人，
是一个放荡的人，
是在非洲做奴隶的一个仆人，
在非洲做奴隶的仆人。
但是被耶稣基督那一个丰盛的怜悯，
但他被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
说保守，保守住，
保守住，
恢复了，
恢复了，
饶恕了，
饶恕了，
并且被差派，
并且被差派
去传讲他多年来要毁灭的信息，
去传讲他多年以来要毁灭的信息。
他深深的体会到，
他深深的体会到
神如何伸出他的手，
神是怎样伸出他的手
来拯救这个约翰牛顿，
去拯救了他，
回应这样的一个爱，
为了回应这个爱，
他写了那一个有名的奇异恩典的诗歌。
他写了有名的奇异恩典这首诗歌，
也是这一个神的爱，
也对这个神的爱，
在那里推动了许多的人，
在那里推动了很多的人，
写了许多美丽的诗歌，
写出了很多美丽的诗歌，
来表达他们对神的爱，
去表达他们对神的爱。
如我们诗歌本的359首，
好像我们诗歌本359首，
我愿爱主基督比钱更深，虚其虔诚祈祷，恳求随听，真心诚意倾诉，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前贪慕奢华，快乐安逸，今专心寻求主，献上最好，主前诚心祷告，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们的爱，
我们爱，
因为他先爱了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当我越深的体会到他是如何的爱了我，
当我越深的体会到他是怎样爱了
我，
我
也会愿意更加的去爱他，
我也会愿意更加的去爱他，
更加的去爱他，
更加去爱他同埋爱人。
在我们的圣灵里，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两个问题我们经常要问，
有两个问题我们经常会问，
我是不是爱神，
我们是不是爱神，
比我爱他给我的礼物和福利更多呢，
比爱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利和礼物更多呢，
我有没有在那里被推动，
我有没有在那里被推动
去寻求他的荣耀，
去寻求他的荣耀，
去高举他，
去高举他，
胜过寻求我自己的荣耀呢，
胜过寻求我自己的荣耀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说是的话，
如果我们的答案不是说是，
我们就需要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
我们就再需要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
让我来告诉他，
让我来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心愿，
这个是我的心愿，
从我们的心中，
由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我愿意更加的爱你，
说主啊我愿意更多的爱你。
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艰难的处境坚定的下去，维持下去呢，
怎样能够在一个艰难的处境底下坚定下去呢？
我们对神的爱，
是我们对神的爱，
感恩，
感恩
与爱是分不开的，
同爱是分不开的。
在耶稣是拉撒路复活的那个故事里，
在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故事里面，
耶稣这样的祷告，
耶稣的祷告是这样，
父啊我感谢你，
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垂听了我，
因为你垂听了我。
耶稣从来没有将任何的事情习以为常的，
耶稣从来没有将任何的事习以为常，
他总是 知道神听了他祷告，
他是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
然后他对神说，父啊我感谢你，
然后他对神说，父啊我感谢你。
然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说，
然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说，
凡事谢恩，
要凡事谢恩，
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保罗说，你们在一切的处境里你要感谢，
保罗说在一切的处境底下你要感谢，
在好的处境里你要感谢神，
在好的处境底下你要感谢神，
在恶劣的处境里你要感谢神，
在恶劣的处境都要感谢神。
你不是为那些恶劣的事情在感谢神，
你不是为了那些恶劣的事情感谢神。
当你撞车的时候，
当你撞车的时候，
你不要说神啊我真的谢谢你我撞了车，
你不要说神啊感谢你我撞了车。
你生病的时候，
你生病的时候，
你不能够说神啊我谢谢你我现在生了重病，
你不可以说感谢神我现在生了重病，
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这个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
但是在这些困境里面，
但是这些困境底下，
我们可以感谢，
我们可以感谢，
我们说神啊我谢谢你，
我们可以说神啊我感谢你。
在这样的困难的里面，
在这样的困难底下，
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神啊我感谢你，
神啊我感谢你。
我知道在这恶劣的环境里，
我知道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底下，
在这个极端的病痛里，
在这个极端的病痛底下，
我知道你在那，在我的生命里面工作，
我知道你在我生命里面工作，
塑造我，
你在那里塑造我，
使我能够更加的像你，
叫我能够更加像你。
为了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
为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要感谢神，
我们可以一切的事上感谢神。
我要感谢神他给供应了我吃得住的，
我要感谢神赐给我吃得住的。
当我在困难的当中，
当我在困难底下，
在试炼底下，我也可以感谢他，
我都可以感谢他，
因为他在当中工作，
因为他在当中工作，
他在那里与我同在，
他在那里与我同在，
叫我能够越来的越成熟，
叫我能够越来越成熟。
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谢，
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谢，
这一个的感谢，
这个感谢
是成熟的一个标志，
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怎么样能够培养这一个感恩的心，
怎样可以培养这个感恩的心。
我时常跟大家分享，
我时常会跟大家分享，
有些人已经可能听厌了，
我相信有人可能听过厌了，
我觉得我还是 还要讲一次的，
但我觉得我仍然需要多讲一次。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在70年时代，
如果在70年时代，
神透过 Francis Schaeffer，
神不是透过 Francis Schaeffer
帮助我认识信仰的那个真和真体的话，
帮助我认识信仰的真体的话，
我今天大概会是一个无知论的一个人，
我今天大概可能是一个无知论的人，
我很难想象我的生命会是怎么样，
我很难想象我生命会是怎样。
请你们看一下下面这一个图，
希望大家看一下以下的图画，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有时在不同的层次里，
可能在不同的层次底下，
有时候我会遇见一些我叫做年纪大的嬉皮士，
有时候我遇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嬉皮士，
这些我时常称他们说是60年时代剩下来的这些嬉皮士，
这些是我称之为60年代剩下的嬉皮士，
很多的嬉皮士都长大了，
很多嬉皮士都长大了，
衣着跟你我一样的，
衣着同我哋一样嘅，
还有一些剩下来的，
但仍然有啲剩低嘅。
这个有一点极端，
当然呢个有啲极端。
但是像这样子的，在不同的层次还是会有的。
但系好似咁样嘅人喺唔同层次里边仍然有嘅。
我时常想，
我时时会谂，
如果不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的话，
如果唔系神喺我身上嘅恩典嘅话，
我会不会像这样的一个人？
我今天会不会好像这样的一个人，
可能不一定穿着这么的极端，
当然可能穿着不一定是这么极端，
但是可能我的思想，
但可能我的思想，
我的行为，
我的行为
还是停留在六年时代的那种的放纵，是不是
仍然停留在六零时代的那种放纵，是不
是有神吗？
有神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都是神的恩典，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
在我身上的工作，
在我身上的工作，
透过了一个传道人，
透过一个传道人
在那里提醒了我，
在那里提醒了
我。当我越想，
当我越在想，
我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我的心中，
我的心里面
充满了感恩，
就充满着感恩，
这都是神的恩典，
这个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如果你经常做一些的反省，
如果你经常作出反省，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
如果不是有神的恩典在你生命里面，
你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今天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这会使到我们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
这个会导致我们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看到几个的推动力，
我们看过几个推动力，
一个是无可选择，
一个是无可选择，
一个对神的敬畏，
一个是对神的敬畏，
一个对神的爱和对他的感激，
一个是对神的爱和他的感激，
第四
是
奖赏，
是奖赏。
希伯来书十二篇。
希伯来书十二章。
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他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的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什么使到耶稣能够轻看十字架？
是什么能够叫耶稣轻看十字架？
能够轻看那些的羞辱，
去轻看那种的羞辱呢？
因为在前面的那个喜乐，
因为是前面的喜乐。
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
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此荣耀归给父神。这里是讲到的，也是讲到一个奖赏。
这里都是讲到奖赏，
讲到耶稣如何的谦卑，
讲到如果你是谦卑，
耶稣的谦卑，
耶稣的谦卑，
然后神要把他升高，
神要将他升高，
把他放在高高的在上，
将他高高在上，
坐在神的右边，
坐在神的右边，
天上地上一切都要向他跪拜，
天上地上一切都要向他跪拜，
承认他是主，
承认他是主，
这是一个奖赏，
这个就是他的奖赏。
他看见前面的那一个奖赏，
他看见前面的奖赏，
他前面有的喜乐，
他看见前面有的喜乐，
所以他能够坚忍下去，
所以他能够坚忍下去。
他能够爱他的人就爱他们，他能够爱那些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他爱那些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我也曾经是跟你们分享，
我都曾经和大家分享，
在我自己生命的旅程里面，
在我自己的生命旅程当中，
有一段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
我很不喜欢谈到奖赏的，
我很不喜欢讲到奖赏。
基督徒的生活，
我觉得基督徒
的
生活，我们
的
推动力，
如果要靠奖赏的话，
如果是要靠奖赏的话，
太过低级了，
那就比较低级了。
我们要有一个更加崇高的一个理念，
我们要有一个崇高的理念，
推动我们信徒的生活，
去推动我们信徒的生活。
所以我不太喜欢讲奖赏，
所以我不喜欢讲奖赏。
然后当我看到这些跟奖赏有关的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跟奖赏有关的经文，
我心中总是有很多的紧张，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矛盾，不知道怎么讲，
有很多时候就避免就不多讲，
所以很多时候就避免不多讲。
最近这些的年日来，
但在最近的年日，
我越来的越深深的体会到，
我越来深深体会到，
圣经的确的教导，
圣经是的确教导，
将来是有奖赏的，
将来是有奖赏的。
奖赏，
奖赏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其中的一个推动力，
是我们属灵生命上的一个其中的推动力。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
将来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审判，
对那些将来未信耶稣的人是有审判，
讲到一个最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大审判，
讲到最后有一个大审判。
在启示录那里说，
在启示录那里说，
简单的总括，
简单的总括，
圣经教导，
圣经教导
有一个将来最后的审判，
将来有一个最后的审判。
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
如果你是不信耶稣的话，
你就会被丢在火湖里面，
你就会被丢在火湖里面。
那也是我们说的地狱，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地狱。
我们不喜欢讲这一个字，
我知道大家不喜欢讲这个字，
我们这些受过所谓高深学问的人，
这个不是我们所谓受过高深教育的人，
我们觉得地狱这两个字太可怕了，
我们觉得地狱这个字太可怕
了，
太过落后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被人笑，
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被人笑，
就说你们又在讲天堂地狱了，
你们又在讲天堂地狱了。
我们被人讲到我们自己也不敢讲，
我们被人讲到我们自己都不敢讲了。
但是圣经的确的是提到的是有地狱，
但圣经的的确确提到是有地狱的。如果你不信耶稣
的话，
如果你是不信耶稣的，
你就在你的永恒就是在地狱里，
你的永恒将来在地狱里，
你与神永远的隔离，
你是要与神永远隔绝。
这是圣经的真理，
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这也是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你要对神要有三个鞠躬，是不是？
这个就是刚刚我开始讲到你对神要有的三个鞠躬。
如果你都有这三个鞠躬的话，
如果你是有这三个鞠躬的话，
地狱不是一个问题了，
地狱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圣经也讲到另外的一个审判，
但圣经都讲到另外一个审判，
是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
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
这个审判是为了信徒而设备的，
这个审判是为了信徒而设的，
这个与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
这个与我们的救恩是没有关系，
但是这一个的审判，
但这个审判
是按照我们在世上是如何的生活，
是按照我们在世上如何的生活，
这一个的审判，
这个审判
不是按照你在世上有多少的才干，
不是按照你在世上有多大的才干，
你有多少的财富，
你有多少的财富，
这些都不是审判的准标准，
这些都不是审判的标准，
这一个审判的
标 准，
而是你在世上的时候，
那你在世上的时候，
如何的在用神给你的才干，
你怎样利用神所赐给你的才干，
你怎么样在用神给你的恩赐和礼物，
你怎样利用神所给你的恩赐和礼物，
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奖赏是什么，
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奖赏会是什么，
但是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有奖赏的，
但就清楚告诉我们是会有奖赏，
然后最后看一个的动机，
然后最后看一个动机，
在耶稣的生命里，
在耶稣生命里，
马可记载说，
马可记载说，
次日凌晨天还没有亮，耶稣起身出来，来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然后他又，然后马可又记载，他离开了他们，就上山去祷告。在这些的经文里，
在这些经文里面，
看见了一个图案，
我们看见一个图画，
就是耶稣固定也经常的用时间来和神与他与神祷告，
就是耶稣经常即固定的去花时间向神的交通，
他用时间，他下意识的找时间离开了群众，单单的与神会面，
他会下意识的找出时间去单单的与神会面，
他不单止在世的时候他与神会面，
他不单止是
在
世的时间与神会面，
在那里渴望神，
在那里渴望神，
并且他也渴望他能够回到神的那里，
并且渴望回到神那里，
与神在一起，
与神一起，
如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
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
他说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
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
对神的一个渴望，
因此对神的渴望，
与神一起，
希望同神一起，
也是属灵生命的另外的一个推动力，
亦都系属灵生命嘅另外一个推动力。
与神这个对神的渴慕，
呢个对神嘅渴慕，
是圣经里一个重复的一个主题，
系圣经里边一个重复嘅主题。
诗篇里面，
特别喺诗篇里面，
我们都熟悉诗篇四十二篇，
我哋都熟悉嘅诗篇四十二篇。
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朝见神的面来？这里讲到这一个诗人如何的渴慕去见神，
这个讲到诗人是几咁渴慕去朝见神。
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都教导他的门徒，
你们要饥渴慕义，
你们要饥渴慕义。
在教会历史的早期，
在教会早期的历史，
有一些的教父们，
有啲教父，
他们为了在那里渴慕神，
佢哋为咗喺嗰度渴慕神，
在那里要与神同在，
要与神同在，
他们放弃了他们在世界上的物质，
佢哋放弃咗世上嘅物质，
到旷野里去居住，
去到旷野嗰度居住，
生命的推动力，
佢哋生命嘅推动力，
就是要去见神，
就要去见神，
要渴望神，
要渴望神，
要靠近他，
要靠近佢，
是这样的一个渴望，
系咁样嘅渴望，
推动这些的人
喺度推动呢啲人，
要
信服神，
去爱神和爱人，
要去爱神同爱人。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思？
今日对我哋有咩意义呢？
我们要渴望神，
我哋要渴望神，
就是我要有一个欲望，我要到神的面前，
就系我有一个欲望，希望去到神嘅面前。
我每一天很忙，
我哋每一日都好忙。
我要找时间，
我要找出时间，
要停一下，
要停低，
来跟他说话，
去同神讲话，
也来听他在圣经里对我说的话，
亦都听佢由圣经里边同我哋讲嘅说话。
不是我跟他单单我跟他说，
唔系单单我向佢讲，
也聆听他在圣经里面对我要说的话，
也去聆听佢喺圣经里边要向我讲嘅说话。
我们对神的渴望，
我哋对神嘅渴望，
不是单单在每一天的生活里，
唔系单单喺每日嘅生活里面，
我们也要盼望，
我哋都要盼望。
有一天我在永恒里要与他在一起，
有一日喺永恒里边我要同佢一齐。
很多的时候，
好多时候，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太乐了，
因为我哋喺呢个世界上太快乐啦，
所以我们不想与神同在，
所以我哋唔想同与神同在。
是不是要调整我们的那个价值观？
系咪需要调整下我哋嘅价值观？
是不是要像保罗一样？
系咪要好似保罗咁？
说与基督在一起，
讲话离世与基督一齐，
是好得无比，
系好得无比嘅。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你有冇咁样嘅一个愿望？
你这个愿望有多强？
你呢个愿望有几强呢？
你还是很强的愿望，说我还要得到这样东西，要得到那样。
定系你有好强嘅愿望，话我希望得到呢样，得到嗰样嘢呢？
是不是你跟我？
系咪你同我？
都要好好的祷告，
都要好好嘅祷告，
求神，
求神
给我们有一个对他很强烈的一个渴慕的心，
俾我哋对佢有呢个好强烈嘅渴慕嘅心。
因为当你对神有一个渴慕心的时候，
因为当你对神有呢个渴慕嘅心嘅时候，
我就不需要担心你不读经不祷告了，
我就唔再需要担心你唔去读经祷告。
今天我们总是问你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
今我哋总系问人有冇读经祷告。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问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问的。
你渴望神的心有多强？
你渴慕神的心有多强？
我们时常听人说。
我们时常会听见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
请你为我祷告。
怎么样祷告？
祷告的什么？
为我的灵修生活祷告。
为我的灵修生活祷告。
啊，为我每天读经祷告。
为我每日读经祷告。
几个月之后。
然后几个月之后。又问。
怎么样为你祷告？
啊，怎样为你祷告啊？
又是为我的读经生活祷告。
又是为我的读经生活祷告。
我的祷告生活祷告。
为我的祈祷生活祷告。
那最近我跟一个同工说。
最近我同一个同工分享。
下次有人这样子跟你要求祷告的话。
下次如果有人要求你为他祷告。
你就跟他说。
你就跟他讲。
你不想祷告吗？
你不想祷告吗？
你不想读经。
你不想读经？
哎，不要祷告，不要读经。
那就不要祷告读经了。
为什么勉强呢？
点解要勉强？
为什么每天要挣扎？
点解要每日挣扎？
给自己好多的压力，是不是？
俾自己好大嘅压力，系咪？
你不想读经，你就不读好。
你唔想读经就唔好读啦。
如果你真的要我为你祷告，
如果你真系要我为你祷告嘅，
会变成换一换，
可唔可以换一下？
求你为我祷告，
求你为我祷告，
求神给我对他有一个更加渴望他的心。
求神赐俾我有一个更加渴慕佢嘅心。
如果没有这个渴望的心，
如果冇呢个渴慕嘅心。
你再找多人为你祷告，
你无论你找几多人为你祷告，
大概你也不一定见到那个果效。
大概你也不一定见到果效。
渴望神，
渴望神
是我们属灵旅程的一个推动力，
在我们属灵里面一个推动力。
在公元155年，
在公元155年，
教父 Polycarp，
教父 Polycarp
被带到一个审判官的面前，
被带到一位审判官的面前。
审判官要求他要拒绝耶稣，要羞辱耶稣的名。
审判官就要求他要拒绝耶稣，羞辱耶稣的名。
然后 Polycarp 很果断的回答。
Polycarp 很果断的回答
他。他说我已经服侍了他有86年。
他说我已经服侍了他86年。
他从来没有一次的亏待过我。
他从来没试过一次亏待我。
我如何能够羞辱这一位拯救我的君王呢？
我怎样可以羞辱这一位拯救我的君王？
他坚持到底。
他坚持到底。
他为主殉道而死。
他为主殉道而死。
什么样的推动力？
怎样的推动力
使他一直能够坚持到底？
叫他能够坚持到底呢？
他对神的爱和对神的感恩，
是他对神的爱和感激。
什么事使到耶稣能够坚持到底？
什么事令到耶稣能够坚持到底呢？
他对神的爱和他对我们的爱，
是他对神的爱和对我们的爱。
我也想到在这一个教会里，
我也想到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也包括其他的教会，
也都包括其他的教会，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有好多个弟兄姐妹，
如何的忠心的服侍，
是怎样忠心爱主？
我想到有一位弟兄，
我想起有一位弟兄，
就是忠心的在那里，每一个礼拜在教儿童主日学，教了不晓得多少年了，
是很忠心的，每个礼拜去教儿童主日学，都不知道教了多少年了。
有些人忠心的在带领团契的事工，
有些人忠心的带领团契的事工，
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
那个推动力是什么？
他们的推动力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又是回到神那里呢？
是不是又都要回去神那里呢？
同样在我们属灵的旅程里，
同样在我们属灵旅程当中，
我们要经常检讨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
我们要经常检讨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对神的那三个鞠躬，
我对神的那三个鞠躬，
我有没有好好的鞠这三个躬？
我有没有好好的去鞠这三个躬？
还是在三个里面我只选了一个或者两个？
还是在三个里面我只是选择一个或者两个？
如果开始这个旅程的话，
如果我要开始这个旅程的话，
一定要有这三个鞠躬，
就一定要有这三个鞠躬。
我们对他的敬畏，
我们对他的敬畏，
对他的爱和感恩，
对他的爱和感恩，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奖赏，
我们期望能够得到奖赏，
也怕得不到一些的奖赏，
也都害怕得不到一些奖赏。
我们要渴望他，
我们要渴慕他，
与他相近，
与佢相近，
这要成为我们属灵旅程的那个推动力。
这个要成为我们属灵旅程上的推动力。
是这样的推动力，
是这个推动力，
使我们在一切的处境里，
叫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底下，
我们能够去爱他，
我们能够去爱他，
我们能够顺服他，
我们能够顺服他，
我们能够爱神，能够爱人，
我们能够爱神爱人。
就算外面的风暴有多大，
就算外面的风暴有几大，
我还是继续的爱神。爱人，
我们仍然继续的去爱神爱人。
请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刚刚要开始这个属灵的旅程，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如果你也感觉到好像圣灵在你的心中，在那里推动你，在那里激动你，你愿意向神举这三个躬，承认有他的存在，他是我生命的一切的主。第三，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是我要顺服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朋友，以前你从来没有向他举过躬，